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这个字儿，你不能不知道。我们要讲的一个非常好非常美的词叫做 honor。 这个 honor 呢，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英文单词，而在我们的中文的翻译里面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翻译的方法，但是真儿总觉得呢，不能够完全的表达 honor 这个字的中文翻译叫做荣誉、信用或者是尊敬，给予他人荣耀的意思。Honor, 我们也常常说 Honor God, 就是荣耀神。但我们也说 Honor your parents, 就是孝敬父母的意思。或者呢，我们用名词，也就是我要 gain my honor, 比如说一个战士，他由于牺牲了，能够维护了他作为一个军人的荣耀。所以这个 honor 这个词呢，非常的丰富。如果单用一个中文的单词，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涵盖 honor 这个词的英文的含义的。但今天呢，正儿希望透过灵城小故事，能够帮助亲爱的小朋友们的理解，在圣经当中 honor 这个词是神他期待每一个他的儿女都能够去追求的一个品格，同时也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日常。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很久以前啊，在一个非常遥远的小山村里面，住着一个叫做小汤的小男孩。小汤呢，他非常的勇敢善良，而且大家都知道他十分的诚实，因此呢，所有的人都喜欢和他做朋友。有一天，小汤在池塘边上和他的朋友莎莎一起玩耍，他们在水里面游来游去，像鱼儿一样的快乐无比。忽然莎莎好像看到了什么，她对小汤说，小汤，你看那是什么？你看在池塘边的水草旁边，你看到了吗？哦，好像是一只受伤的小鸟。小汤和莎莎立刻爬上岸边，抱起了这只受伤的小鸟，打算把它带回家好好的照顾。因为他们总觉得照顾这些弱小的无法自我保护的动物是他们的责任。可他们这个举动呢，却被远远在树林当中观望着的一个饥饿的小狐狸看到了。这只狐狸下定决心，一定要想办法趁着这个小鸟无法飞翔的时候捉住它，把它吃了。可是好无奈啊，小汤非常细心地照顾着这只小鸟，喂养它，保护它，避免它再次受伤，每一天还对着它唱歌，还对着它说各种各样安慰的话。这让在旁边暗中观察的小狐狸心里面越来越伤心，越来越难过。他在想，为什么一只小鸟这么的受到小汤的保护，而我也在这里饥肠辘辘地寻找食物， 我却没有人爱，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愿意保护我呢。整个大森林唯一能与小狐狸做朋友的一群小蜜蜂，听到的狐狸不断的抱怨和难过伤心，他们就安慰小狐狸说，我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啊，你已经失去了他人对你的信任了。你忘了吗？在前年有一位樵夫曾经救过你，但是你却把他们家的鸡偷了吃了，所以这村里的全村的居民都说要注意你这只小狐狸，因为一个人失去诚信之后就很难再博得他人的信任了。那我该怎么办？我现在可是真的太饿了。要不我们去和小汤说说，看他愿不愿意再次相信你吧。于是一群小蜜蜂嗡嗡嗡的就飞到了汤米家，用各种各样蜜蜂特殊的舞蹈引起了小汤的注意。当小汤在蜜蜂群的带领之下看到了藏在不远处卧在草丛中已经饿得奄奄一息的小狐狸时，同样他毫不犹豫的就伸手抱起了小狐狸。你是太饿了吧，来，我把你带回家照顾，希望你能够很快恢复健康，只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希望你不要再一次的来破坏你和村民之间的和平，并且不要让大家对你失望了，好吗？小狐狸对小汤的良善和勇敢感到惊讶无比，因为自从上次他偷了樵夫家的鸡之后，全村的人看到他都如临大敌。可是没有想到只有小汤这个孩子这么的愿意接纳他，这么的勇敢，这么的愿意选择信任。我向你保证，我一定要信守承诺，我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并且因为你对我所做的这一切，我将来也需要去帮助那些需要我帮助的，请你们相信我，请所有这一些无论是小鸟还是小蜜蜂都能够做我的见证。可就在这时，远远跑来的莎莎却想要阻止这一切。
不行啊，小汤，你忘了吗？狐狸是不能够相信的，你绝对不能够。虽然他现在看起来奄奄一息，可待会儿他吃饱了食物，他就会忘记了，他的本相就会暴露的。
可是莎莎，我不能够见死不救，哪怕将来他有可能会骗我，可是我仍然要做那对的事。我也害怕被他伤害，被他欺骗，可是我记得我的爸爸妈妈教导我的，要做一个勇敢诚信守诺的孩子。我已经答应过一定要帮助我身边有需要的人，那我就不管将来他们会不会伤害我，我仍然要做这个正确的决定，请你相信我，请你支持我吧。
亲爱的小朋友，如果换了是你，你会做怎样的决定呢？很多时候我们被伤害过就不愿意再相信人了，亦或者在害怕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愿意做那真正应该做的正确的决定。一个人充满荣誉感的人，就是一个诚信的人，一个守诺的人，同时也是在爱里面愿意选择相信尊重的人。所以 honor 这个词儿，其实里面涵盖了所有这些意义。当我们说我们要 honor God, 荣耀神的时候，这里面就涵盖了对神因着敬畏所产生的一种挚爱，愿意信守承诺，我们不管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去荣耀他，这就是 honor。而我们常常说的 man of honor 就是一个诚信守诺的人。那无论是什么样的环境，我们都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同时在刚刚的故事当中，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做 honor 呢？就是哪怕我曾经因着别人的罪错误受到伤害，我却仍然选择要以善来面对，以温柔来面对。就像耶稣 他的心是柔和谦卑的心，他希望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同样也要以这样的一方式来 honor God， 来荣耀神，同时呢也 honor other lives， 也去来真正的爱护其他人的生命，尊重生命。所以 honor 本身啊，有荣耀、信用、诚信、尊重、尊敬的等等等等的各种各样深刻的含义。正儿八经的，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选择做一个 a girl of honor， a boy of honor， 能够让我们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命来。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彼得前书2:17，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 1 Peter chapter 2 verse 17， Show proper respect to everyone, love the family of believer, fear God, honor the emperor。 那里面谈到了好几个尊敬敬爱，其实都是有 honor 的意思。那当然，使他人得到当得的尊敬，也是我们爱神爱人的一个表达。今天我们的决定是什么呢？我们人活着最大的荣耀荣誉是什么呢？我们又为什么需要去 honor 其他人，尊重其他人呢？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一个清楚的答案。好，愿神赐福你，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少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天蜜传道，
非常的开心再次和亲爱的听众朋友相遇在为何要信系列播客节目当中。我们最近呢一直都在聊到底父母亲如何在家来帮助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孩子进行性教育呢？到今天呢，我们已经聊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年龄阶段，就是我们真正的蓬勃发展的青春期了，13到16岁的孩子，我们如何去帮助他们，尤其是在他们青春期已经到了这个爆炸的阶段的时候，好多的父母亲发现在这个期间能够好好的跟自己的儿女说句话都不行，那怎么可能跟他们一起聊这些严肃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话题呢？当然我们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已经跟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越早越建立跟他们之间的信任和互动的关系，当然是越好的。但是的的确确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很多父母亲才开始都没有意识到，但是当意识到的时候，孩子已经进入了青春的风暴期了，已经在这个暴风眼了，突然之间发现天崩地裂，山崩海啸的，家庭生活都已经进入一个直接的关系的危机当中，那该怎么办呢？那如果现在这就是您家中的情况，家里面有一个叛逆期的青少年，怎么也不能说也不能管，好像原来适用的各种各样的管教的方法都没用了，那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的父母亲就要放弃我们的阵地然后退下来呢？还是说真的在这段时间神仍然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继续向前？所以在最近这几期的节目当中呢，天蜜传道跟真儿呢就会陪伴您面对这一段非常具有挑战的时期，我们是否继续来为孩子铺路，陪伴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继续跟他们谈上帝性和婚姻的设计呢？究竟我们该怎么做呢？这就是这几期的节目真儿跟天蜜想要带给大家的。想问天蜜传道，你还记得你的这三个孩子在青春期的这个非常艰难的时期，你们最困难的沟通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那段时间，可能是我可以说是叫我们走在死因的幽谷里面、啊、所以我想也在这边鼓励听众朋友，如果你在这个时间的时候，这段时间的确是很困难，可是神一直都与我们同在。我记得那时候我就想啊，我好像在一个山洞里面，黑黑的，摸什么都看不见，就是没有看到一点点的曙光，可是我知道上帝在我的身旁。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特别想要分享听众朋友，做父母的，青少年的父母，就是了解一下青少年，他们其实这个时间也是不容易的。他们呢在这段时间可能他们快要长大成人了，所以呢他们就有这个叫做成人感，他们就很想要马上要变大人，所以这个成人感呢就导致他们呢就觉得，哎，我心里面就可能对自己那么想，哦，我不能再像以前小孩的时候什么都听爸爸妈妈话，因为我要独立啦，我要做一些不同的决定，因为我长大了。所以呢可能有的时候父母说东，他可能就往西走了，要跟父母不一样嘛。那可是其实呢，我们父母如果了解这段时间呢，就是他们在找他们自己的这个定位的时候，我们了解到其实他们不是要故意的，就是要让父母难过难受，讲一些话让父母会觉得，哎，好像就一刀插进去，我们就要拔刀这样子，不要继续流血，对不对？我们这些都知道，在跟青少年风暴期的时候，我们都是要知道这一段时间的确是一个他们要长大成人的一个过程，
是
我们要继续的陪伴。
是的，是的。如果您家里面现在正好有青少年的话呢，我们其实有资源给大家，如果您去良院我的一些课程、比如说青少年培育与辅导啊，青少年事工啊，里面都给大家预备了很多青少年这一段青春期的很多的资讯。我们要知道，刚刚天命传道谈到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你别觉得你太难了，其实这段时间孩子们更难，因为他们身处一段的生理期的巨大的变化、心理的巨大的变化、情绪的波动，然后灵敏的一个巨大变化。因为他不再是像小孩子一样的，哦，父母亲带去教会什么都不思想，他必须要思想到底父母亲的神是我的什么。所以灵敏上他们也是处于一个极端的挑战期。然后关系上呢，因为他们发育了，他们就会渴望与异性之间建立关系，还有同性之间的关系也同样的让他们非常的纠结和挣扎。所以我们刚提到的有生理上的、心理上的、情绪上的、灵敏上的、关系上的，那当然还有就是教育上的，因为他们马上就要面临高考了，然后上大学了，未来的职业的选择、教育的选择等等。大家发现啊，所有这些重大的挑战、调试和变化全部集中在青春期，13岁到16岁，当然我们17、18岁也是一个。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作为父母亲或者是教会的牧者，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这么难的情况底下，我们会不会有更多的耐心呢？会不会有更多的一个恩慈去陪伴他们成长，而不是说，哦，因为他们好像人高马大的，因为突然间发育了，一下子比我们高了，我们看着他们教育他们的时候还得仰着头去看他们。很多时候父母亲自己适应不来，然后呢就一下子觉得，你不已经长大了吗？你长大为什么你还是这一副不成熟的样子？我们特别的强调，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真的去爱你们青春期的孩子的话，你必须要学习的。那学习呢，就是 it's never too late， 就是不会怎么晚都不嫌过。甚至有一些孩子已经成长了，离开家了，我知道一些父母亲仍然去学习，比如说青少年辅导、青少年事工，他正因为觉得自己犯太多的错误了，所以他觉得现在我要还是要补充，然后我可以去帮助教会里面那些正在挣扎当中的青少年的父母亲，或者来预备将来我面对我的孙儿孙女的时候，或者是教会当中的下一代的时候，我该怎么办？这些都是可以学习的。我再次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您上网去搜索我的青少年培育辅导的话呢，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资讯。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们今天还是要 专注在对这段时期的孩子进行性教育要注意的地方是什么？首先我想我们需要去了解这段时间孩子们他们在生理上心理上的变化，只有当我们了解他们正在经历什么样的一个转折期，一个爆炸期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说他有很多的行为是荷尔蒙导致的，很多的态度是因为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的一个调试他跟不上。我们如果不了解的话，我们就会觉得真的所有的人都看过青春期的都是觉得他们是怪胎啊，就是莫名其妙的，然后又不懂礼貌，又粗鲁，然后呢又自我中心，又不成熟，除了个子长大之外什么都没长，好像到了因为我们曾经提过说10到12岁的孩子非常的甜蜜非常的美好嘛，没想到进入到这个青春期之后，孩子就跟我常常有一种感受，就是好像他被鬼附了一样的，就是很容易就被撒旦控制，然后表现出来的那个态度真的非常的邪恶，就非常的刻薄，对父母亲、对他人、对兄弟姐妹，都是一种就是生人勿近，然后就是我的世界只有我自己那样的一种感受。刚刚天蜜传道说他还记得，他觉得像行在死荫幽谷。那我的感受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天还不亮一直在暗夜当中，一直在暗夜当中，觉得好像所有你以前教导的东西都没用，都碰壁了，然后都很碎了，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在这段时期的孩子们，首先他们的身体呢由于这个蓬勃的荷尔蒙的变化，所以你会发现在这段时间他们有了很不成熟但是又却很强的一种性欲，所以就导致说他不知道怎么去宣泄他里面的那个欲望，一种想要建立关系、想要亲密、想要与人赤裸敞开的那种本来是好的一种愿望，但是由于自己不懂怎么去处理这个荷尔蒙所带来自己的这些冲击和变化，所以导致他们呢很容易在这方面犯罪堕落。我们要知道就是这段时期你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们都非常的渴望亲密感，那这个亲密感呢他们以为只有透过性才能够达到，在这一个很尴尬的年龄、尴尬的这种状态当中，如果我们父母亲在关了这扇门不跟他们谈他们个人的这个身体上的变化、生理上的这些冲动的话，他们就会用错误的方法。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些比如说青少年犯罪，比如说强暴罪啊，或者是性骚扰啊，或者是一些跟性有关的这种偷窥啊、什么偷拍啊，这些高中初中最容易发生的事情就是在这个阶段，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正确的去处理自己里面这个欲望。
对，其实刚刚你谈到我马上又回来这个题目，我就记得那时候其实我跟我先生也是从那个时候我们重新开始学习，我们有一个事情做的就是在那个时期，就是我们每天晚上我们为每一个孩子单独提名，就不是说哎三个一起这样子，就是为他们祷告，然后我跟我先生晚上睡觉之前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来做这个事情。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在祷告的时候好像我们是想要神来改变我们的孩子，可是的确呢神是在改变我们，当我们的心更宽广更能够接纳跟接受我们的孩子的那种变化的时候，我是觉得我们跟他的关系就能够畅通，然后当我们跟他关系畅通的时候，他愿意，他比如说他里面有一些那种的 struggle， 就是刚刚真儿传道提到的那些，他就愿意跟我们谈，那我们呢也有用一个就是平静安稳的方法来聆听，那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千万不要跳起来就说哦，你可不可以跟我多讲一点啊，就是理解的方法，那他越讲越多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知道怎么可以帮助他，因为我们就像我们前几次讲我们就一直在学习的话，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要打开那个渠道，那个沟通的渠道，以至于那个孩子他愿意跟我们谈的时候我们准备好，可是呢这个沟通的渠道不能就我强迫进去，我就是现在要非得要跟你讲这个事情， 正儿传道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改变，因为他们现在这个年龄呢，我觉得他们的价值观已经有一点点是定型了，还可以改变，就是在这个时候很难。可是如果我们父母比较软一点，不要硬来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机会是更大的。
是的，
那我们才有机会跟他来聊，来跟他讲这些生理啊，或许心理啊，或许这些情感上面他们的这些，因为我们都经过嘛，我们其实也走过这个青少年的时间。所以当我的孩子呢，当他们情绪不好的时候呢，我通常怎么样做呢？我就是让他们在房间，然后送水果，我觉得先就是让他表示好意，然后呢等他们 ready， 那他们自然会来找我。当他找我的时候呢，我知道呢时机到了，我就可以陪伴他们，聆听他们，就是来帮他们解决他们心里面的一些的，对朋友也好，他们自己对自己的那种的 frustration， 就是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好像很多这些难题才能够解决。
是，所以除非我们跟他们建立这个关系，否则我们谈什么都会显得我们是在要么就是强迫他们，要么就是在教训他们，让他们不觉得说我们是愿意陪伴他们来面对他们里面现在这些冲击的。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到了，但是珍儿跟天蜜呢，我们还有很多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所以亲爱的父母亲，未来的几天一定要按时守候为何要信，13到16岁的孩子父母如何和他们分享信的话题。我是林珍儿，
我是天蜜传道，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拜拜。